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讲的哈，昨天我们谈到的是895页，谈到这里啊，这里面都已经是比较实际在谈一些在修定里面应该留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我相信大家在这种感觉上会觉得它是比较实际在引导我们怎么样的修持。当然这里面它终究还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啊。那怎么去感觉，假如说我们纯粹只是在门外这样用这样思维啊，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是不是能真正了解他在讲的这些要点。当然这里面前后会有提到说，有些观念还是必须要你实际去做啊。那至少我们知道，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当然这里面怎么讲，就是别的地方陆陆续续来，从藏传啊、南传进来啊，其实对我们整个汉传的佛教的还是有一些刺激，还是有一些帮助。各有优胜啊，不必然一定是哪个地方特别，因为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下，就是整体佛教的一个全面性啊，避免以偏概全的去认知哪一传哪一传如何，因为从我接触上来看，其实都有它很难得的一个修行的传承背景。但从别人的优点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啊，那也提供我们去发掘原来我们有但我们忽略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贵的。就是说假如我们有机会更加能深入经藏啊，或是我们去了解别人的修持，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深入我们的经藏去看，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原来就有了，原来就有，但我们忽略了。而这个忽略了造成怎么样，也可以看到整个佛教在我们汉土里面啊，我们汉传当中已经慢慢，应该怎么说，其实角度很多了，角度很多啊，这个当然这个现象也不是汉传而已的。不过我们现在不看其他传，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在修学里面啊，其实有点不务实，不务实啊。这种现象很明显，就是我们并没有把佛法具体拿来作为实践的一种。你说完全没有又不是。但是不是真的很紧扣着这种修行和那个我们的烦恼乃至众生的烦恼在思考，正如我常讲的，就是整个修学里面慢慢走向了比较宗教化啊，比较宗教化，所以那种宗教信仰的成分很浓厚。那对于佛法的东西啊，那种觉悟的这种启发比较少，而是用我们的感性去接受一个经教学留下来的这种宗教的这一份层，这种层面呢、很浓厚。所以如果佛法是往这边在走啊，其实佛法也会慢慢走向衰败。所以宗教活动的一种兴盛啊，有时候反而造成另外一个，它有一些作用，就是满足人在感性上的一个需求。但这样东西能不能表达佛法的真实智慧啊， 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审视的哈。所以佛法的心当然是很多人在学，那真正能悟入或是能依着佛法在修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啊，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当然我想我们在场我们这样的听闻都已经算是在佛门当中算是少数哦。哎，我们只是普通这样讲，那已经少数。当然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也在讲，那当然这也是属于少数。如果有机会我们绕所有的佛教在走的，大部分还是流于比较表面的这个宗教信仰活动比较多啊，绝大多数啊，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包括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佛法的真实利益啊，并不是很真的落实下来啊。那当然现在透过有些地方啊，南传上传的一些好的思想跟修行传统。那其实南传跟藏传也同样面临问题的。那我们也是学该学的啊，有些东西也充满了很多宗教活动。当然我讲的宗教活动不一定是坏的啊，但这里面其实我应该更直接讲，充满迷信成分的，包括我们很多是迷信成分。你要讲说它有没有一些作用，有，但一个学佛的老是把这个佛法的标准一直降啊，那就算你要接引用很多善巧，接引者本身应该要懂得佛法的原理，那否则的话一代啊一直传到最后扭曲掉了，变质掉了，这种学佛的扎实感啊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啊等于是这是我想我们大概都也可以发觉啊，就是我们的教学尽量是怎么对我们具体的身心的观念跟这种观念，就是实际上的一个修行观念，而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建立啊。这个观念你是准备能用得上来的，在你修行上它是要能发挥作用的，这样的观念比较适合，也是我们企图引导的。那当然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啊，但我是希望说把佛法这种看似很兴旺的，但其实这中间有很多人的感性层面的啊，甚至有时候佛法看似兴啊，我们其实把它当作是我的宗教。什么我的宗教？这是说我所爱的，不是我不爱那个法，我爱那个宗教。我爱那个宗教，这是说我所用我所爱的，所以本身法的实践并不是真的落实下来，就是说它只是成为你另外一个执着，这个要注意啊。这是我的道场。这是我的什么，我的什么？那实际上在身心上，从以佛法里面调整对一切东西的执着的这个作用，到底有没有升起来？有时候偶尔有一些善法，但这个善法如果观念没有清楚，这个善法到最后其实背后还是滋润你那个原来的执着，并没有真的放下，并没有真的放下。所以有时候这种学佛的观念呢、应不应该不断的去提升啊，去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的整个学习啊必须要是比较扎实一点的啊，必须要拿来随时检查自己到底在佛法上的那种相应啊到哪个程度，否则的话其实我有讲说有时候慢慢有点离开现实。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就是学佛让我们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我讲这个是不是比较怪啊？不过的确是如此 就是学佛让我慢慢失去了面对真正现实，包括你的身心现实，包括外在的现实啊，我们进入一个自己的想象国度里面，我们也在进入一个环境里面去想象人间好苦，但那个苦是你想的，其实你也没那么苦的，偶尔苦一下和感动一下马上就不苦，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修学环境其实 得到安慰了，就像进入禅定得到安慰了，但并没有断生死根，你进入了佛门的学习当中让你有一些依靠了，所以你的苦得到安慰了，但却因为有镇定剂所以不知道真苦在哪里。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因为其实看很多，有时候应该怎么说呢，在佛门里面其实有好多人才，但有时候会很可惜的，有些人才并没有真正的怎么样，我说人才不是办事人才，我说解脱人才，嘿，修道的人才，结果到最后以少为主，那个应该的大承担啊，不见了，哎，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活弟子啊在起烦恼啊，我觉得起那个微不足道的烦恼，起那个我慢慢感觉不食人间烟火，假意不在你给，真的就有点叫无病呻吟。这个就是因为我实际上的一个观察，所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但功夫难伸啊，其实福报会损掉。所以有些人在祈福啊，我想其实应该有当时有机会去吃吃头路嘞，因为吃头路头家骂你就乖乖啊，没人骂啊，不骗啊，不你该头家是吧？因为即马经济歹，佫袂使凊彩换头路。现在景气不好，又不能随便换工作，就是忍辱。哎，奇怪，就忍得下来，修大型的忍辱就忍不下来。结果我们经常在很多老实讲，如果从生死苦来讲，是微不足道的。那为什么能跳得起来？因为你一切都满足，就剩下这个，不计较这个，那也没什么好计较了，只好计较这个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其他我都保护好，就剩下这一点啊，那我这一点当然要拿掉啊，是我环境保护得非常好，突然有一只蚂蚁，那别人没有好踢挑剔，就剩下这一只最倒霉的蚂蚁就要跑进来，把它弹出去。对，因为环境太干净，就剩下这个蚂蚁，所以这个蚂蚁让我很不舒服啊。那其实如果就生死来讲，就整个环境来讲，如果就一个能维持生活修行来讲，这个根本就不要理他咯，但你就在乎了。所以我发觉这种对修行的那种务实性不见了，就容易在修行的维系地方啊，不能生大舍之心啊，大勇猛之心，所以变成了标准越降越低。以前叫啊，只要有口饭吃，我就好好修。现在不是了，现在一直降降降降，这就会一直降下来，降到很多地方都不堪忍。这个要留意。那不但是你们了，包括我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几乎很难碰到什么逆境啊，是，那你会引以为习惯。所以有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稍微苦一下，这个苦不是那种修苦行的苦了，就是测验一下你依赖什么，这是我之前跟大家提过的，你依赖什么，你现在其实在好像现在第一个你能耐住修行的寂寞，其实不是故意找寂寞，而是看出你其实内心里面需要哪些断食、促食、施食、衣食食的，其实我要看的让你看到你在饮用哪些饮食，你的饮食习惯，好， 你必须要有些机会让你看看你自己的盲点，因为你没有提早让它显出来，你会以为你在修在断它，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真正断到烦恼。我可以讲说，实际上很多修行是从来没有断到烦恼，都是在表层上，表层的痛啊乐啊在那转，真正核心的生死根没碰过，这个要留意啊，否则当然一路上会被欺骗了、啊，哎，会被欺骗、哎。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人修行的心理，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成为你的生命的命根了。你的爱着是日积月累的习惯性已经成为命根了，所以这时候一下子要断，你真的很难提，很难。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到临终，你跟他讲还能听不懂啊，还听不懂。还真的听不懂，就是到临终了哦，照理讲已经也差不多，你也知道快走了，不放就是不放，嘿，厉害嘞！那我们讲说，你怎么那么遗失？你就剩下多少？可是我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能放的嘞，为什么？那真的是因为这个五蕴的直取向，你就靠它自我肯定的，你怎么可能放？要么是学会了正见去观察，你很难放。老实讲。真的是这样，所以修行的现实啊，千万不要，一定要看得很精准啊，一定要看得很精准啊，或者在做修行梦啊，这一点务必要清醒的、啊，不然就一个又过，一个又过，然后我帮你助念，下次换你帮我助念，这样。那下辈子再轮我，因为你不还能没往生，再来吧。所以还是现实一点，还是现实一点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些都是一些，我觉得不光我们这边在家出家啊，那在家这种其实也可以考虑啊。像我们现在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精进，其实有个时间啊，时间自己找。一天里面乃至一段时间，争取一段时间，两天三天也可以吧，让自己，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其实是心理调整的问题。我很珍惜耗压这几天的这种修行，让自己的内心实际上去做看看，像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经验都不能忽略的，对，唯有你现在有机会一直累积这种经验，你才会有什么，哎，才会有真实的进步啊！或者功德不是我们的，哎，那只是嘴巴说，实际上没有。所以，当然这也要看个人的因缘哦，因为每个人呢、啊，不管是在家有他的因缘，有他的外缘，包括出家众也是如此。那问题是，你可以把这个缘当得很重啊。但你也可以认为这个缘其实是适当的时候是可以放的，这就看你怎么规划了。你要把每样事看得很准的话，到最后是由阎罗王帮你放了，阎罗王他帮你放，你要么自己放，要么他帮你放，终究到最后你必须要面对放啊。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时候嘛。所以就算眼前很多东西不能放，在心态上也应该要准备，那唯有这种心态的准备呢，在修行上的感觉啊，力道会不一样啊，哎，会不一样啊。所以现在的这些经验啊，我希望大家能把它当作一个实际准备修的一种心情来参学，当作一种参学这样。哎，好，我们接着来看，就谈到是实量，修行的量是怎么样。有念细心安住所缘，因住极久，有无定量，答声闻地等大论中未见明说实量。就声闻地等大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里面并没有说量是多少，修行的量多少啊？那我们现在细心在所缘的时候，那应该要多久呢？啊，虽修次下篇云，由是次第，或于一时，或半修半修时，或一修时，随力而住，此事成就奢摩他已，以修观时所说实量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你已经成就奢摩他的时候，在你修观时所就修观的量，修观的量啊，则前修止实量亦因而，那讲修止是不是应该也跟他讲修观的量应该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量哈、哦，这个量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啊？其实我后来发觉很多东西啊，勉勉强强对某些人很僵硬的人，你只好跟他讲固定量了、哦、而且你也不要跟他问太多，你不要讲跟他讲点点，你要嘴巴上讲卖起来，你就跟他安排，因为你让他去抉择啊，他没能耐抉择，所以你干脆直接给他一个固定量。但实际上有没有固定量？其实不大一点，他强调是务实，就是我现在这个修有没有作用。那这有些东西是一种精进，一种调整，他不是说我现在碰到障碍我就不修，而是我在这个努力过程，因为每一个过程这种调整，其实就算你现在本来应该打坐而不打坐也不叫懈怠哦。注意整条路怎么该修这个法修，但修不来的话转修其他法，这都叫在修、哦、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当做一个整条路在思考，而不要认为说我修这个才叫修，我退下来转修或是做的调整不叫修，不是，它就叫修，它就叫修。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不要妄想一次打坐能成就，本来这条修学路就是不断在调整，所以调整本身就是修的过程，调整本身就是修的过程。所以不要以为我现在所主的这个方法这叫修，那我现在做适当的调整，这个不叫修，不是，你修得很累去睡觉，睡觉也是修，所以你应该好好睡，该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就这么做。经常我们有时候啊，不是把整个修行的整个过程做你的整体看，你注意啊，因为我们太重视我修的那一个，所以变成心挂碍在这里，是忽略了这种调整的一个必要性啊。就像说我们现在读书很用功，拼拼拼拼，忘了其实读书为了让读书有效率，休息也是读书有效益的重要一环，所以你必须要尊重这一环，而且把它当作修行的一环，是吧？当作修行的一环。所以当我修不来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不来的时候不能强求，不能强求，懂得适当回转，不是逃避哦，这个逃避又是另外一回事哦。你必须要很尊重，这时候也是该休息的。这个休息是我现在修的重要一环，你必须要尊重它。你不能说哎呀我要精进，我要精进。当然我们都知道，总之你不是把睡觉当作偷懒的时候，这个时候睡觉，如果你是你的用心，这个当然修行都问你自己了，如果你要找理由，那个就没意义的，那个这个神免得跟他不用跟他争了，让随他去。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自己很自觉去体会，就是说我真的修不来，好，我现在就转修休息。精进力里面，生精进力里面有一个休息力啊，我现在必须要让我体力生出来，所以这时候的休息不挂碍那个，因为我现在休息就是修行的一环，所以它是一条不断在各面调整的，整个都叫休息。所以他不会说因为以者为重哦，然后再起分别心，忽略了该调整的时候，然后变成我就讲说一种错误的修行的观念，偏颇的观念，强修一边而忽略了中边该记住的东西，结果经常以主坏旁边辅助的，你经常看到这个问题，包括不是共禅修，其他面也是如此啊。所以经常就是我发觉有些地方啊，有些人自己本身没有更广的经教基础， 再过来也没有修行经验，凭他的一股心要求做一些事情，结果很多人因此受到折伤。受到折伤为什么？你太偏一偏啊。比如说小孩子刚出家，那才几岁点点，要跟他每天也固定要早上每天就有睡四个小时，你不垮才怪。结果你弄到最后，我问你，你教成了几位？不但学的要自我反省，连教的都要自我反省，请问你到现在成就了几位？对，你医生去医人的时候，你不能管说，哎呀，你体质再差，所以医不好。当然有些是如此的，可是有些也是医生不够啊，哎，自己能耐不够。所以为什么他？因为他看到修行是从孤立法在看，孤立法以为就单看一个法的功德，而忘了其他支持的相互支持的功德，结果就让其他因缘不足啊，这个单一法难成就。所以应该多看一下整个调整，你的量在哪里？量哪有一定？你要把硬规定下来。其实，当然一个大团体当中，不得已取大多数人的量来决定。可是，实际上是不是如此？不是如此的。啊，每个人量必须要不断的去揣摩，来揣摩出自己的量来。那有时候会突发状况，你今天其实是没办法。或是你今天状况怎么样，你不能随便轻易动啊，因为免得让你失去了一个规则，就是你经常到最后，我所谓的不轻易动又要随缘的意思是怎么样，你的轻易动其实太随性，不能尊重你现前因缘。那在大方向是一个修行是稳定的，偶尔特殊的例子你也不要认可。我的意思是这样，就像我们在教学，学生是大部分是这样，但有些特殊分子，有的是天才，有的稍微比较愚笨一点，他有这些差别。那我们自己本身在修学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差异现象？有。所以必须要适当的引导，乃至你必须要很务实的保持觉照来观察你现在的心，这个觉照是要有的。跟昨天一谈的就是说，我们除了正念之外，还有一个不断在自我觉察的那一份觉察力，也就是整个修行过程的身心起伏啊，时时在反省检讨，就把它当做一个很精细的工程，而不是说我就这样做下去，我都没有不管，我都不审查，就是我们没有那品质管制的。我们现在一般比较偏向这个，就这样修，从不问你修得怎么样。所以未来的指导就是说，修一段时间，方法稳定下来，确定方法，熟悉一个方法，然后从这个方法就一直训练，训练过程当中就问你到底修得怎么样。教理可以管，方法一套，不要再随便移动，把它训练出来。那你就在这个过程不断的说，你现在过程怎么样，随时就调，随时就调，随时针对自己现在的身心状况在调整。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很经济务实的修行，我不认为你不会感应，我不认为你太松散了，没有一个完整的品管制度，是不是？如果用世俗的，你为什么东西每次铸造出来的那个产品都有瑕疵？找问题呀，对不对？把它当作一真的一回事，而不是光只靠感性。那我这样修，三宝一定会加持，哪有这种事情？哎，这种有点多多，所以修到最后，其实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很会斤斤计较，不学佛的时候很会斤斤计较，学佛以后什么都不会了。哎，学佛的时候是世间法能放则放，学佛的里面的要领是还是斤斤计较。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哪有随便糊弄过去的？哎，应该是这种态度。好，他就讲说这样啊，那他又若能如前修说修念之修念之法啊，时意念所缘，时时侦察内心， 则时间稍久亦无过失啊，那过失会有也会少。所以你看啊，我觉得现在的观念啊，提供我们开始把他那个学习的东西啊务实下来啊，务实下来，时时侦察内心，就则时间稍久也没有过失啊。这个就是说，你可以久一点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过失。可是如果你打坐有过失，就是你这一段的禅修根本是乱成一堆的，就人只是那个威仪是可以，其他内心是乱成一堆的。你不要再这种自欺欺人，好好调整一下，为什么你做不下来？而不是说问题也不，我们经常看到问题也没处理啊，还好还有南传他们有实际在参小参。那我们像我们汉传里面啊，当然有些地方也不错。那我发现没有一个整体完整的指导，所以我们要每天固定的功课，那从不问功课感应怎么样，不然你去问哪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机制，几十年十几年几年下来，从也不问说到底有效没效，就认为反正它一定会水到渠成，都没水的还渠成呢，是就经常一直在那里死绕啊。那打坐时间到也都安排打坐，也从不问打坐要领的怎么样，也没有好好的一个一个去理解。所以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多生过失了，就是说这个修行方法其实已经是杂染掉了啦，照理讲应该换一套了，整个丢掉算了，或是重新定位。我说这久修行，很多人在做功课根本已经没欢喜心了嘛，那个恭敬心早不见了，你做那个干什么？是那都是有点自欺欺人嘛，这个很重要啊。好，然初发业者若时长久多生妄念起散乱心，心生沉掉，时久方知不能速知，即啊，就是说如果初发业者，就刚修的人，他很经常是大部分时间啊都已经忘到哪里去了啊，忘了，所以他不能马上知道，为什么？那种觉啊，正念力的念种子太弱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念种子有没有一定，念种子是被培养出来，它没有一定的。所以你平常就保持正念，念种子就会成熟啊。不然你试看看，你常用功的人，那个念就容易现出来。你不培养他，不可能突然无因无缘自己跑出那个能力出来，这是很合理的，就是他要熏修才能成熟的。所以你平常的那种念种子的熏修是不断在起正念的，这个才能出来。所以像我来讲，就是说以我来讲，我也可以用一种方式，我就是不断在听闻思维佛法。好，我们且不谈说我定不定另外一回事，因为一天到晚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思维佛法，你要我去想到我没时间呢。你就说你想其他的东西时间比较少，那这个在某方面我们虽然不一定是定的，但它至少是言语佛法思维，时间至少要有一定量，那你对法的那个串习力才会强，你才会习惯用法的角度去抉择事出世间吧。可是如果你平常很少用法的观念去抉择这种事一切问题，你老是还是用人过去的习惯，不是吗？所以很难真正提升啊。所以务必要这个不断的提出啊，那个新学者他很难啊，因为他的因缘尚且不具足，所以有道品功德不够啊。即未妄念啊，亦随主沉掉啊，就算没有妄念，他也容易这样沉掉而转，亦随主沉掉而转，沉掉生疑不能速知啊，就是如果发现就是缘是有，但缘呢过于调动调局。那有时候就太沉，这些说缘还在，但已经心已经散乱了，或者心已经无力了，他也不知道。好，那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已经是怎么？已经是有点功夫，已经怎么没力了？啊， 就以前有时候因为在赶一些事情啊，写到已经很累了，还不能放下，那写到最后，他们在写什么？我连那个字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写的扭成一团，再勉强写，那再立刻摆，写到最后算了，根本没用，写到最后一个字重叠一个字，哎，想要撑啊，算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休息的时候。对，你有一些意念啊，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念头转得很快，手还没写到这里，下一个念头已经跑出来了，结果就写下一个字，前面那一段没写，奇怪，怎么那一段呢？因为那一段被我用脑袋带过，其他的那个写的还没有，就写下一段，所以有时候两个词写成一个词，中间有几个字不见了。这样比较省事，可是我自己不看我在写什么。就那个人啊，那个对这个所缘东西已经松了，已经松了。好，那前者障碍有力纪念，后者障碍有力正知。啊，就是说散乱心生的人，他不知道，连念都已经去掉，就妄念了。妄念就是有力的纪念，纪念就是。记住，你看啊，纪念就是给他一个标记，对不对？简单的标记就是心系在缘上嘛，心系在这个所缘上嘛，纪念啊，或者障碍有力正知，无法察觉自己的心念在这里的力道的薄强强弱的，用不能察觉的，智者沉掉极难断除啊，其妄思所缘，其沉掉而不觉知。教未忘失所缘，沉掉而不知者，过啊为由重。就是说，忘失所缘，已经忘失所缘，然后起沉掉而不觉知；教未忘失所缘，起沉掉而不知者，过为由重啊。就是说，我们连我们自己已经跑掉了，所缘不见了。当然，这个我这样道理很清楚，就是都是沉掉，但一个沉掉是怎么样？所缘还在，一个是不在，不在表示你的那种正觉力、觉察力太弱了。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念佛，或是我们修什么，其实大部分呢、啊，很多是、啊、跑掉都不知道。但你如果经常提起，好就不一样。你觉得你有没有可以提起这种念？我告诉你可以的。像世间事啊。对你所爱着的事、啊、你想要离所缘都难了，是吧、对你所爱的东西，你所珍惜的东西，也不用修禅定，你看就能离这不离所缘了、你们拉开了还是在想它，所以为什么你想一下，对你所爱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要讲正念嘛，我们就念嘛，啊，就念来讲，就因为说我们这个五别境里面啊，这个欲圣解念定慧的念，五别境不一定要往是讲邪念也是念啊，那为什么这个念能对尘习境一时不忘？因为什么呀？他有欲啊，他对他好呀。所以莲花姐说，为什么我生不了那一个念力，这你勉强大概也很难，你必须要再不断的去省思，你对修这个法的好药心有没有真的建立。我说你看，我们勉强修的念跑不出来，我们不用特别修，只要爱的东西那个念就跟着出来，为什么？习性所成啊。既然这样的一个染污习性，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念呢、啊？为什么经过的一二十年，像我们现在啊，不三四十年，那不至少一二十年就可以养成这种强的念，对不对？好吧，你就把它当作就这样，我就培养二十年，我的念到，就像一个小孩子婴儿无知，到长大，对钱财自然会念念不忘。那我们就好吧，我们就把它花这二十年。熏修道以后，就如我念佛念其他正法如念钱一般念念不忘，可不可以？应该可以啊， 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即便二十年也没有像念佛，也没像念钱那么直接有力吧？你为什么？这中间的修学有问题吗？是，我知道，同样根本不用二十年。所以这里面是我们缺少了一个，因为身心无常，既然也这样的一个世间妄想念都能升起这样的执着，佛法当然也可以啊。你说我修不来，不会啊，你看你小时候生下来一切无知，现在你看都分得那么清楚嘞，那你就把当作你从来对佛法是无知，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也是这么样坚固。所以其实二十年是不是能保证你往生？可以啊，但为什么不成？因为那个价值对你来讲太抽象了，或者说念应该可以升得起来。所以我认为这就看你肯不肯切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只要我看到你对世间的意念心不放，那我反过头来，你只要转对的方向，你是不是能修定成就？只要我看你，因为那都是心在造作，我看你能对一切世间染浊事能坚持不舍，当然把这个念头转到修行上，也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功能力？对，你这个心的打坐境界的力量本来你都在啊，只是第一个这样的境你不要，这样的境你要，差在你对这个境的判断，差在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问题。假如有的话是不是可以？其实是可以的。好，若为对治妄念，修前所说之护念法最为重要。前面那个妄念啊，我们如何来用这种正知力来觉察啊？这里面有提到，最为重要。若妄念重啊，妄念重易于散乱，其正知力弱，沉掉升起不能速之者，修时已短。这时候你看到、这绝对不是说硬凹把它拉长时间，也就是说只有图具表面说我禅修时间很长，但我问你真禅修时间到底长不长？因为你绝大部分的时间跟人是在打妄想，那为什么不如干脆时间短一点，让那一个就是说我时间短，但每一个念种子都不站在心修，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躯壳，但我是妄念种子强，我为什么要去浪费那么多时间去熏修烦恼？那为什么不时间短做实际有作用的事情啊？比如说我硬熬一直熬夜两个小时，即使没做每个字都写错，那我不干脆去睡觉，起来写个半小时就完了。它不在两你那两个小时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你看他这里提到一个东西，我们很少，我们过去也很少听到这个概念，竟然说修时已短。第一次听到修时已短，不是说越长越好，竟然他叫我们短，没错，短一点，而且还不能随便长，还不能随便长，必须要你真的慢慢能安住的时候才随。第一个，我不让你一下子贪多，但又是啥虚狂的，很虚的，很虚浮的，不是真的。所以做修行里面长跟短有没有一定，就看你安不安住啊。有的人可以长，因为有的人宿世的善根，还有加上他今生各方面烦恼也少，他可以长啊。好，但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发觉说你掉入沉掉之中，而不能正知，而不能正知的时间都很长，那一定是在浪费时间。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整个修学的态度应该怎么定位？在适当的场合，怎么样？我临念我，假如你现在的定力不够，我临念找个坡式来做，我简单，我到菜园去。那做一段时间，第一个我在这里，以虽然是散乱心，但我意念的正念，然后一段时间的 然后我就稍微盘腿坐一下，啊，我休息的时候以这种很自然的，或是我宁愿做一些东西，我随时既能修复，但我心又如果保持不散乱，那一段时间我经常有空就训练，保持一个有空的训练。什么有空训练？就是我一旦这段时间没有，我就试着十几二十分钟，好像有空就训练它一下，不把它当做功课，当做一种因为我发觉世间人有时候在练习一种技巧啊，功夫啊，啊，有空就拿来训练一下，有空那些那杂耍的人呢，不是这样吗？那有些人在练习技巧，他们是有空就训练的，有空就做的。那其实我们打坐也是，你保持一个我如何再让我的心有空就训练，有空就让它转，有空就让它转，这种欢喜心，啊，这样就比较好。若少妄念，即尘掉起，速能了之者，时间稍长，亦无过失。啊，故密意说云：或于一时等，未说决定时间，总因随顺自心能力，故曰随力而住。啊，随力而住。又若身心未生病患，即可安住；若生病患，不可勉力安住。注意啊。病患的时候有病患的修法，只是他不一定用这种安住心。病患是不是他可以对病对他现在保持一个，他还即使修行人任何时段都有一个正念的提的一个念，但他不一定是坐中啊。好，就像我们如果得病的人，甚至因为无常，求生意念更强，这就是你的正念力啊，你的念还，你绝对不会说。我因为生病，我其他一年我就放散我的意念，随境而转，绝对也不是如此。现在谈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专注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病的人不大适合，好，但是他可以在散心位的时候随缘修，好，当先治疗诸界病患再修，是诸智者所许。当知此亦是修持之之分也，啊，这就修持的之分，所以说它就是一个修行的一环。你不是说我现在退下来，因为它是为了达到那个修行目标而做的调整，所以它就是修行的里面的一环，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都必须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试着去揣摩出自己适合的量啊。那我们看这个解释，问：以念将心住原理啊，住而因住起时有定量果，打圣文帝等诸大经典虽无名事，但修士下边则说，或于一时，或于多时，或半坐一坐。所谓一时者，即印度洛科啊，昼夜分六十时啊，那大概就是大概就是，如果是一时的话，大概就是24分。他这里讲说，水滴同浮啊，满一浮为一时，则名罗是众。昼夜六十浮，按一时合今夜24分钟啊。那可以一开始就学24分钟，或是短一点也无妨。刚开始心很杂乱的人，昼为两座，夜为两座。即上午、下午、初夜、后夜啊，那一上午为前座，一半为半座啊，那用这样来分啊，来分这个时间的长短啊。那这里面呢，一是半座为脉者之物啊，脉者意为妄少，意为正知，以观察时间中无沉掉升起，即为一脉者。这个有时候是一误了哈，此指久修之人而言呐，自能意定其正知之力啊。久修人才知道说我正知力多长，那所以我来决定我打坐的。刚开始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哈？一坐中能使无沉掉，或半坐中能使无沉掉，随有几许耐力，即随几许而转。好， 这个就是说他随他的能力到哪里，他能维持多少正念力来维持这个档修定的时间量啊。那如不能耐，则宜放作稍修，稍修重修啊。就是如果你发觉你这个长时间的修不行了、啊，你稍微放下来，稍微放下来，这个稍放耐，稍放下来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放下来就是，有点像以前 C 六人讲说，我画画，如果画不行的时候，我就把它整个拿掉，重关。啊，我这样放下来啊，其实我是觉得你就意念啊，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事，我稍微休息，可是心还战备着，心还战备着。其实你有没有真休息？没有。那我这个放也不是讲说怎么放意，就是说就你现在所缘的这个东西，你是一种放下啊，不是让你放意去攀岩其他东西，只是说就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放下休息一下啊。你要真的让你是心舒坦，简单来讲，就你蹲了很久，你站起来，站了很久，蹲下来啊，这个就是一种彻底的改变你的威仪，这就是修禅要诀里面的更换威仪。常作威仪，反而不成就，一样的道理，我发觉都一样的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